好，哎，我们接着看哈，这个5822页，5822页啊，德本，哎，复次德本，相名相应，以为缘故，遍计所执相而可了之。就是这个，就当然牵扯到我们前面讲的相跟名哈。就是你看啊，相应以为缘故，相其实，相就是依他嘛。然后在这里就假名安立执持的时候，这叫遍计执，啊、哦，遍计所执相啊，可了之，相名相应啊、哦，这个，当然分别啊，就是依这个众缘，然后依假安立这些名、这些自信法、这些差别，那这样的缘啊，遍计所执，从这里我们可以了之，啊，有这样的叫遍计所执，依他起向上遍。即所执啊，所执相，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其相而可了之。你看啊，他很有意思。我们他这里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啊？他其实我发觉这种解释有他的一个巧妙之处啊。嗯，这样的一个依他，我们前面可以纯粹讲众缘，但这里他是从介绍，嗯。依他起向上，遍计所执相，引以为执故啊！这个依他起向而可了之，变成他是合在遍计执一起谈的啊。嗯，什么叫遍计执？这个遍计执啊，不，这什么叫依他起执？依他起向，遍计执以他为缘的，那个叫依他起啊。他用这个面来，等于是把这个依他起遍计执。并在一块，依某个角度来解释遍计执，一个某个角度来讲依他起。但其实他在讲依他起的时候，就是配合的遍计执。他说，那个遍计执所执相执以为缘的那个被他执以为缘的那个叫依他起，被遍计执执以为缘的这个叫遍那这个可以作为遍计执所依的那个叫依他起。好，那个叫依他起，叫依他起向上，所以他这个解释你会觉得，我要解释依他起啊、哦，那因为他说依他起向而可了之嘛，你可以了之什么叫依他起向嘛？一个是定义，一个是说你如果了解依他起向，你就看他什么那个被遍计执抓的那个众缘法，那个就不那个被遍计执抓的所缘的产生遍计执，他所养的那个是什么？那个依他起，所以这个依他起里面就。因为之前我曾经有讲过，就当初我们在了解这个三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一般在理解都把它分开了，可是深入了解的话，就说依他起，它除了是客观之外，其实这个客观里面，客观的众缘生起法的时候。这个当然是客观的描述，但其实在凡夫位里面，这个客观的依他起其实已经夹杂什么染污的部分，而染污也就是依他起的现前依他起的来源，所以它两个并没有完全分开，所以它现在经文两个，以我们现在凡夫位杂染位来讲的话，这个依他起其实也是跟遍计执连结的，那现出这样的因缘当中，又为遍计执增上执着的所依，这叫做依他起。这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依他现前的依他相啊、哦，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你看呢、啊，生老死是一个客观果报的呈现，果报的呈现。但这个果报的呈现，竟然不离开前面的什么惑业、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那果。生老死，那这个生老死，这个生老死是不是依他起的？但这个依他起其实有没有离开无明心？没有，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到依他起向上，遍计所执相无执以为缘故，所以他的就在依他起向不执着的时候啊。缘成实相而可了之，所以这里面告诉什么道理？这个是四谛的道理啊。四谛道理什么叫灭谛？就是没苦集的、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反复讲说灭地有没有什么东西叫一个灭，不叫空吗？有没有另外一个空？没有另外一个空，就是灭烦恼了。好，所以不面对烦恼而另取一个叫做空可证，你就知道那根本是背离佛法的，对不对？哪有空可证？他是就依他起当下把变寂子拿掉，拿得掉了叫缘真实，有没有另外叫缘真实的？没有啊，缘真实就在依他起上啊，啊，就是把那个依他起上的那个颠倒的我执法执去除的时候，这叫做缘真实。好，所以有的人直接现在不是有人想什么都不要理他，一切放下就叫正果。我跟你讲，正第一果，一定跑到去了。哪有说什么当下放下？你什么叫放下？一路上在修行，这个从我们以前开始学佛到现在，这种某种，这个我也不说他错，因为有时候对初学来讲，给他一个方向也可以。但我们不要一路走到底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问的就是说，有人讲说，只要你一心不乱，你一定能往生。这个我老早知道了，现在我又要怎知道，就知道说不是要怎样一心不乱。我只要问这个而已，你跟我讲一心不乱一定往生，这个我也早就熟了，我就知道。现在你不要再跟我讲你只要放下就能专注，我这个我都早就知道了。我现在最难怎么放？怎么叫一心？你只要自心信乐一定往生啊，这个我也都知道了。问题一下啊，怎么个自心，怎么个信乐？现在就回头找他具体可行的路出来。这个现在就是问这个了啊，你不然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在这次回去，我要讲说有的人就哎呦讲的，因为这个当然是门内自己讲的话，就是有的人对念佛信誓旦旦，这个是很好，信心十足。但我也不否定，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的人真的有功夫，因为他的确有自己所修体会的。但我像有些人在修禅修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好随便讲，讲了有时候会踢馆。因为其实我没有踢馆的意思，我们真的想要知道，真的我是想知道。我说什么他不问，毗婆舍他你怎么修？因为那是关键啊，因为毗婆舍那关系到你的正见，或者你不会抉择。什么它跟外道相同啊？毗婆舍那你怎么修？从你的修理要领里面可以看出你的见有没有。那还有同时，既然见不清净，也知道你的果大概不容易得。好，我们可以对念佛们既感性上信仰上说很殊胜，那我要问你，你跟我，你内心也许你可能误解，没关系。我要问的，你要几时真功夫？你凭什么认为？你以什么道理告诉我你必能往生？乃至说你现在虽然还没到，你为什么如此信受？一般人所能解的理由就是活说，就这样而已。但我们现在不仅是活说，而且也是活说，但活说里面更具体的内涵里面告诉我们真实可往生，应该是这样。否则这个感性呢，老实讲起得快跑得也快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反复我们在问的，就是说长期下来几个人念佛念到最后真的是笃定得很。我们要的就是关起门来好好问一下，看你讲的这样，请问我想说，我因为最需要这个是宝，你告诉我你所依是什么。那你跟我讲说我深信，深信什么？你讲了很多理由，这个理由跟一般人讲的都一样，也就是你比别人更感性而已。我只会让我知道你比别人更感性，但实际上没有真实法作依。从实际经验，从法理，从很多因缘，但我要看的是一个真实可依的东西，而不是你只跟他那样博感情那种，博感情那种，不是不是，具体一点。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你可以讲的非常那个，我但我问题，你所依是什么？你的下手术，你怎么下手？ 你在念佛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心念佛，凭什么是这样念，一个一个拆下来就知道你所谈的是什么，是泡沫的呢还是真实的，是所以 一切都很现实。因为 那既然我们要问人家，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咯，所以我们不会去问人家啦。我其实说我要讲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应该要问自己，你讲那么多，你的信真的信了吗？没有，没有，赶快把真信找回来。因为你没有真信，欲乐心不会生，那就更不可能自信了，所以那个一心不乱就没有因缘了，对，因为它是前后因果关系，这个没有后面那个不会有的。所以你跟我讲你说非常深信，我说有，因为我知道你没有真深信，所以我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可以把你打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你没有真信，真信不会动摇。好，那就算说我信但我还没真信，我知道我还没真信，但道理我懂了，道理懂了就是说我还有哪些障碍，我应该往哪里走，但我已比以前更加信，你会感觉那个信是比以前扎实多了，不一样的。那种刚开始是人家跟我讲要往生，那都是人家说的那种的，和透过自己的种种道理跟自己的经验里面累积下来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踏实多了，而且踏实多了，所以比较不轻易改动了，就这样差别。好，所以说他依大体相遍计所执相无执以为缘故，以这样的东西来叫做缘成实。这缘成实是怎么定位？所以我们的从此对空的定位要怎么样来谈？好，那缘成实了解的话，你那个如来藏的道理大概就出来了，就在这里啊，缘成实就如来藏啊。好啊，如来藏离体上的一切本质具足，为什么？只要你降伏我执，一切清净依他功德，不是就在这里显出来吗？它不是果上的东西，但它是它的基础。只要荡除了，只要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一定如实显现。为什么？以空相应的一切清净依他如实显现，这不叫不空如来藏，对不对？那这个如来藏在哪里？就在一切依他起里面啊，只做依他起啊，他没有做另外找啊，他只要依他起把边际起拿掉，叫做缘成实，缘成实就是如来藏啊。哎，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把他们打掉。这个只要不要一百卷，就前面这几章就可以了，这样就懂，是不是？所以不可能站在这个立场，所以有人说站在瑜伽师地论的立场去否定如来藏思想，我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因为他就是他的道理就早就显在这里了，尤其他更讲叫圣意有，所以我说有一部分恶取空的倒可能去否定如来藏，以唯识立场不大可能去否定如来藏，只为你搞不清楚，因为他强调圣意有，而这个圣意有其实味道就跟缘成实跟什么如来藏是相应的，是吧？所以我最近听到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哎，不大可能。好，护持德本，若诸菩萨能以诸法依他起向上，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无相之法，对不对？所以依他起向说这句话很有意思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说你这个基础，你如果有一个基础，你这句话抓的就可以了，这一切修行法门所依处就在这里。所以因此我们在念佛里面应该怎么样？我们会用尽所有的方法，但一定会加上什么味道？世间虚妄无常，从一对世间的凄狂苦显现极乐世界的清净。为什么？离于苦才有那一份解脱经的净土出来，所以从于苦的描述升起对净土的全然依归依，所以归依的是什么？就是缘成实，不是吗？那不是都到所有净土？对，那只要你再发个依他起，什么起？ 我愿西方净土，你挑一个，这时候就随愿往生这个净土，因为他现这样的一个差别出来，是，但往生净土的原理源头在这里，所以因此在念佛，我不是之前讲说，现在很多念佛少了一个资粮，无常苦的体会，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资粮。它是一个很重要之量，因为它会向于灭的精神，这个会逼出来。所以苦的越深刻，但一般有的人呢、啊，有苦，但苦的不深刻，所以难免会差到什么？有乐的时候就停止了。但如果有足够智慧，从现前苦苦找到啊，其实我曾经也荣华富贵一时，但还是假的，所以乐也不要了。但是往上再往下再看的啊，一切生死造作无常，这时候他引申了很深刻的对苦的体会的时候，离苦心生，往生意就生，是不是就这样？这整个就显出这边来。所以你看呢、啊，能以诸法依他起向上，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即能如实知一切法，一切无相之法。对，这个无相之法。啊，所以说整个离体应该是往这边走哈、哦。若诸菩萨如实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你看，有意思吧？只要依他起，结果能跨出什么？你看，只要真见到，我们当然还没见到，真见到是不是同时知道苦集灭道四个法？那灭道是不是无相法的往无相法解释？对不对？那苦集是不是就是这个杂染法？所以你能如此知的话，其实开展出世间，你这时候你在解释烦恼，就不是一个僵硬的一个烦恼的解释。你会知道这个烦恼以何因缘定为烦恼，此因缘因引生哪些烦恼，这个对烦恼的了解是不是也更加清楚？世间因何为杂染，此杂染的因因何因缘而杂染，是不是？这个你才能清楚啊！他说：“如实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既是能了知什么啊？就依他起相，如实了知遍计执啊，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无相之法。你看都在哪里？都在依他起处，都在依他起处。啊，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你猛修猛修，不如，哎呀，我要用功。”你只要跟他讲，哎 ，take easy， 放下放下，轻松一下。我不是叫你懈怠哦，我说把你的冷静眼光看清楚你现前的身受心法，那比你那猛干还好多。你与其再顺着依他起继续照做追逐，不如冷静下来看现前依他起的虚妄相。这反而是功夫出，不是吗？若诸菩萨如实了知圆成实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清净相法。啊，那当然这个一个是无相法。那无相法其实这个里面从这里一个无相法啊，无相法是就本质的无相法。当你能如实知的时候，这就清净相法。啊，清净相法。那清净相法其实之所以为清净是什么？能知一切无相。这个他的我们后面讲的这个这个相无性、身无性，啊，就是这个，还有身亦无性，无能知道在不同面里面把那一份不当的辩机执去除，就如实显现。所以你看，这时候我们看到本质的一切法，本质的空寂，再过来如实知道一切清净相法。这个清净相法是什么？已经荡除我执、法执，远离遍计执之后，以自相应的这个真如，哦，以自相应的这个相应出来以后，这个清净相法，哦。复次，德本，若诸菩萨能于依他起相上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即能断灭杂染相法；若能断灭杂染相法，即能证得清净相法。哎，不是都连在一块？你看吧。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世间宗教跟佛法不同样。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说那个世间宗教那根本不究竟不可能。为什么？他把生死跟涅槃拉开，所以生死涅槃拉开以后，就算我把生死断开，也不能保证我证得涅槃。 唯有生死跟涅槃是一体的，所以当我把生死转掉的时候，涅槃当下即得。如果生死跟涅槃是两段的话，就算把它拉掉了，把生死去掉了，那去掉只是你没生死啊，跟你得涅槃是两回事啊。啊，这个在逻辑上它不必然包含着啊。我们如果逻辑上，A 跟 B， 啊，不是 A 不一定是 B 啊。那逻辑上如果 A 跟非 A 那就可以了。微跟 A 跟非 A 就是，如果是 A 就不是非 A， 如果是非 A 就不是 A。那一定会，因为它是九二两个。如果是 A B， 非 A 不一定是 B 啊，除非这个 B 就是非 A， 这个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这个让稍微，有一段不用知道的，那可以稍微休息。啊，不过知道了你就辛苦，哎呦，我没休息，继续弄懂。不过这个是逻辑问题，知道了就很容易懂这个道理。不过没关系，我们就这样。最主要是从这个道理里面看到，你能知无相法，就能什么断灭杂染相法。所以你看，所以当我们开始了解我这个遍计执的时候，随分在断遍计执的时候，它怎么样？它的杂染相法是不是也跟着就开始转？因为它相合在一块了。这时候是不是它的清净法是不是也从这里就显现出来？你看，都一个，都连在一块。所以后来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法门为什么它有效的时候，它经常也生两端。身上两个，因为假如你的知见正确的话，当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它就感应清净的，它就在感应清净。所以第一息禅的修持啊，直接在对治我执的时候，它其实同时生。所以你看呢，当然这个就看人哈，比如说我们不了解四谛道理。其实它会引申这种作用，没错的，会引申，就是我比如说我对世间苦，那我对世间苦的理解不是很亲近的话，就我会，因为我对世间苦不亲近，所以我后来往生的会往生啊，有可能是天上。如果我对苦越亲近，是不是我就不会，我们讲说当我连坏苦都不要的时候，我跟天上的关系就会拉开了。所以我如果把那苦看得彻底，就会跟法性相应，这时候感应就会在这里起另外一个感应。如果你没有看得跟真实道理相应的，就是说你可以断这个苦，但你容许你可以往生，不是就近乐，而是说天上乐。那你如果是把这个东西看到法性处，一切苦是依法性背离法性的苦，当然我苦是背离法性的苦，当我去苦的时候当然是顺向法性，那当然是涅槃的，好吧？你看的苦是表层的，你就不一定感应的是涅槃的，而是走向什么世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啊？好，我们接着看，如是德本，有诸菩萨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圆成实相故，如实了知诸法无相啊，诸无相法、杂染相法、清净相法，如实了知无相法故，断灭一切杂染相法，断灭一切杂染相法故，证得一切清净相法，其此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这时候才可以讲他是真正善巧菩萨，要这样。所以这里面你看啊，从这里面开始衍生的很多道理啊，这里面后头会谈啊，我后头就会谈到说，包括我们的所有修行37道品都是什么施舍。为什么？因为他了解法相。那了解法相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无苦集灭道，所以会谈苦集灭道， 都是顺以这个道理所安立出来的。所以对法的修行就会产生很灵活，就是说这个法是不是固定这个法。所以包括我们现在都要谈戒法，你就会生出好多戒法，你就可以生出好多不同相的戒法。你做定法，你就会像定法依不同因缘安立不同定法，你就会有，你就不会把那个东西框死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它是四摄的，因为它这个法是以这样三性而安立出来的，都是顺向这个以这个为安立的，所以他会讲说方便四摄，都是很多都是用这个道理来谈的啊。好，那这个如果这个道理啊，你就说从以能知无相法，好，遍计知无相法。那杂染法，那个生杂染嘛，因为它是依于无明相应而因缘众缘生杂染法。那你如果知道的话，什么叫清净，意思就出来了。嗯，好啊，从这里出来，那所以这叫其此名为与诸法相善巧菩萨，这才是这样啊。而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颂曰，若不了知无相，若不了知无相法，杂染相法不能断，不断杂染相法故啊，坏正微妙尽相法啊，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无相法，那你这个杂染法就不能断。好，那杂染不能断的话，请问你如何证得啊妙尽相法？不可能。所以我们在讲说有点修空，怎么修空？因为他没有坏无相法啊，他不能了知无相法，所以他的整个路里面没有做，就从依他众依他里面去观这个他的法性的无自性意，他一定是从依他里面观嘛。他因为没有这样观的话，所以修行就找不到那个源头了。所以有的人谈到很多空，最常见的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讲直下承担，是不是有直下承担的道理？可是这个直下承担其实有没有离开透过法抉择之后的直下承担，和不透过法住智的直下承担？我问你，你承什么呢？对不对？你承担东，你知道有的人叫直下承担，像禅宗后来有的就走到这样，好，就是不分善恶，直下承担。我们是知善恶，知善恶本不可得，所以我们不落入这样的分别，是如实以法性上知道这个道理，和不知道瞎狂妄的直下承担的这个东西，那跟世间法有什么差别？你说你直下承担，我也直下承担啊，你怎么承担？我喜欢就喜欢，不行吗？啊，这叫不直下承担。现在很多人我要就要，这不是很直下承担？我所以也就参加一个论坛，有一个男嘛很有趣啊，他听一个听有人在谈佛法，后来他就不听，他就听那个另外就是混论坛里面谈比较经济部分的。他跟我讲说，反正那也好，他的意思就是讲那种想象的不如我们务实去看现实的。你知道我刚才举的例子讲啥？你直下承担根本是欺狂，不如像我说我贪，我还知道我贪。我知道我贪，我至少里外一致，我不欺狂。你那个明明贪，却说叫当下直下承担，一切万年放下。他就讲说，与其听那个，我看我去听他们讲那个现实一点的。我其实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啊，他讲说谈这些什么？哎，好，不要，好啊，的确是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你以及你在那里欺狂，连到底烦恼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再想象的， 不如那个我没你那个功夫，但我知道我现在起烦恼，而且我知道我烦恼，我放不下。这一点虽然是烦恼，至少还有一点真实啊。其实那已经是很可怜的了啦，烦恼挡不住，还只好把它承担起来，那个当然是这个是很麻烦的哈。但至少还比那个完全无知的，还以为自己不断的自我催眠让证得空的那个更可怜。因为那根本就一点着力都没有，一点现实意义都没有，只是在自我催眠。好，那更不行。好，不观诸行重过失，方亦过失害众生啊。啊，所以你看，不观诸行重过失啊，这个你不能如此观这个法的过失啊。所以这个我们叫方亦就在这里讲了，方亦过失害众生啊。懈怠诸法动法中，无有失坏可怜悯啊。啊，可怜悯，就是说无有失坏啊，这个在懈怠住法啊，住法动法中啊，就是随这个境在那里奔驰啊，有无啊，皆坏啊，啊，若哪边啊，皆不安稳啊，啊，就失坏于有与法有无，就是说失坏于这个有当中无当中啊。啊，以有无当中皆不得成就啊，皆都只等于是简单两句，就落入两边呐、啊，堕于两边呐、啊，失坏啊，所以这个很可怜呐、啊，好，我们再看看呐、啊，这个五八二五页，复次，诸法无自性相，当知如《解深密经》中甚意生菩萨白佛言：世尊，我曾独在近处，心生如是寻思。嗯，很有意思啊、哦，你看啊。这就以前修行就这样，你看它很现实，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大家在修行上，因为我们现在我常讲就是说，我们经常理解完了听完了也不加思维，回去就是经典诵，那就念佛打坐。嘿，其实我无意否定了哈，但问题是你听的跟你用的都完全是分开的。可是你看过去佛陀时代的弟子啊，听了以后就在思维，他就是把这个道理听了好像懂，他就拿到心反复琢磨那一个道理，务必让心生圣洁而能用，就是他要把这个道理转化成他的抉择力，他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常静下思维啊。好，那我们现在当然静下思维再打开书看嘛，对，因为书太多，所以都不会思维。以前没书嘛，所以我不是讲说，佛陀那时候讲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尽力听懂，因为没听懂也没有 MP3 重复听了，就是从就完了，没了。你就不能按照 review， 没有，就这样停了。你能听多少？所以变成想尽办法听懂，反复思维，不懂再问，这样而已。可是你要想哦，我们现在慈悲啊，佛陀那时候僧团都一大票人，你不能说像小孩子噔噔噔噔，佛陀我那个没听懂，你们拜托再跟我讲，我看你就被旁边阿罗汉一巴掌就大巴巴到哪里去，小孩子别乱叫，到旁边站着，当然大概不会那么凶了。可是他绝对不会这么僧团庄严，绝不会说你任性想他，你看噔噔噔噔，我不懂，不懂回去好好想再来。我当然我要强调的是都很慎重，很用心，绝对不会轻易的，是不是？一定是用心思维，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变成仰仗书本很多的工具，所以用心度还来太依赖了，自己的心就没了。我们不会去找注解，我们不会用自己的心去把它汇通，是不是？结果到最后变成工具很多，每个就变成无能化去了，不是无核化，是无能化。讲何能无何化，讲是无能化，因为太依这个书，依这个依到最后自己如何贯穿成自己受用的法就比较差了。好，所以我在讲说当初佛陀那时代，你可以用实际状况，就是佛说了他没带书回去啊，因为没书，他们就静下来佛说的时候专心一直听，因为不然带回就没了，听完了以后就取其意，就开始思维观察，因为他没机会去 review 他，那结果这样反而容易成就。我们现在能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刚好没人，因为他师父来，他也没这个习惯，讲太深了不要了，然后好念佛去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那其实有时候你静下来，我觉得大家不妨如果有机会试看看，就是我不用书我就听，当然因为现在都是用书啦，没办法了哈。但其实如果在道理上我不在于名相，而是我懂，我想尽办法看你能不能熬得起来。大概我们讲，哎呦，我因为这个让师父不是我不想用书，因为你的发音不标准，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啊，这一点就过失是我了。是因为我这个发音不标准，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那这个只能怪我了，就不能怪大家了。好，那有时候是我大得大的意，我是不能防护思维。你看他怎么讲，独在近处，心生如是思寻思啊！世尊以无量门曾说诸印所有自相、身相、灭相、永断、变知，如说诸印诸处缘起诸时一耳啊，就是断食、出食这些四种饮食，也是在描述，其实是用饮食来描述那种身心烦恼解脱的问题嘛啊。以无量门曾说诸地所有自相遍知永断作证修习，以无量门曾说诸界所有自相种种界性啊，非一界性永断遍知，以无量门曾说念住所有自相能自所自即以修习未生令生，就三十七条品了，令生以坚住不忘必修增长广大，如说念住正断神足根立觉知，亦复如是。以无量门曾说八支圣道所有志向能至所至，即以修习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备修增长广大。世尊复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未审世尊依何密作如是说。就说佛也这样说，但又这么说，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你这样无量门安立法相，三十七道品乃是所有根处啊，根处界一直到谈下来，你安立这些东西，怎么到最后讲一切法皆有自性？那要把火破坏掉？你安立的完了，把它破坏掉啊？如果你讲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那何必说那么多法？是不是啊？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为审世尊依何密作如是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啊，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我今请问如来师意，唯愿世尊哀悯解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所有密意。为什么要这样讲？他的精神在哪里？是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啊，安立要安立。那同时要把它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因为它法的安立，那到最后所要回归的东西啊，它是必须要一致的，它要一致。我讲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可是你又同时安立这么多，那我要依循什么？结果我懂，本来就一贯的啊，我安立这些无非是要讲什么法住智。那为什么讲法住智呢？要入涅槃智。那不同一个。所以我们前面讲说为什么要讲五蕴，就是要知道五蕴皆空。那五蕴本来空，为什么要讲五蕴？五蕴本来空你就看不到了，五蕴本来空你看不到，所以我就安立五蕴，方便施设五蕴。因为本来空，所以施设的五蕴是无自性的，依众生升起的分别因缘而安立五蕴，了解五蕴，因此才知道五蕴皆空，是不是这个道理？好，说是语仪。而使世尊告圣意身菩萨曰：善哉善哉，圣意身，如所寻思甚为如理啊！善哉善哉啊啊！难得啊，你怎么知道我的意思呢？我就想要说的时候没人问，你现在刚好问啊。这个菩萨他们有时候做球给佛答，哎，所以这里面有的人心思很巧啊，啊，用种种视线啊，来让佛有机会说法。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甚意？如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修罗等， 为令获得意义安乐，故发誓问啊。啊，所以你看前面那个每个菩萨在问的时候，佛都这样赞叹啊，因为佛也知道这个菩萨你好难得啊，你不但是问法，你是为一切众生问法，而且知道此法将流传于世间，很多众生将因此得利益，所以为他问法啊，要为这些众生问法啊，所以难得啊。故发誓问，如因谛听啊，吾当为汝解释所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所有秘义。好，圣一生，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秘义所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我依三种无自性的这种特质啊，这种安来讲什么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注意哦，诸法皆无自性，我是利用这个三种无自性，这个三种无自性是现实无自性，事实上就是我看到从不同面向看到这种三无自性，然后依这个来建立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所以等于是用三种无自性之性啊来说明这一切法无自性。好，一切法自性，因为等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无自性的意思啊，我们换句话就是说，当我们了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时候，其实隐藏什么三个无自性的内涵在里头啊，三种无自性性的内涵在里头。所以这里面啊，因为如果光只是单纯讲无自性的话，会一概打掉了很多不同意义的他也所要荡除的烦恼，因为这很容易遮前掉很多。你看像我们讲圣意有，我们只是遮什么无我执无法执啊，但你如果有那个无自性一概什么全部都抹掉的话，轻轻松松全部抹掉，却不知道在无自性显现在不同意义当中有很多差异。第二，有相无自性，有生无自性，有圣意 无自性，你不了解的话，概一用一个无全部打掉的话，这里面因为破缘起法啊，你轻松啦，一概就全部抹灭掉了。但现实很多的意义，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怎么成啊？这个得不了成的啦，这个因为你被法全部都抹掉了，所以依不同的空义可以显现不同的差别意出来，这才叫智慧啊！或者的话，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太容易了。他一下子用无自性全部就一盖子就全一杆子全部把它打掉，轻松，所以很容易懂。可是因为很以为很容易懂，所以很容易掉入一个无明的黑坑里面爬不出来，所以不能用啊。所以当我们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用否定的很快。可是当我们在否定面对一个东西要否定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否都可以解决的。当我们在一段要否定的时候，我们最常讲说，当你要否定的时候，本身这个否定法要不要否定？可是问题它就蛮产生问题的，当这个否定的东西的否定法也要否定的时候，我就无从否定了。对，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一切有不可得，为什么空故？但我跟你讲啊，空不可得，空不可得会有什么问题？就我拿空打一切有，那空的不可得，有不是全部跑回来，对吧？我们很多东西从错误基础衍生的东西啊，只要找到源头，这个错误基础衍生的东西一概无效，对，没用。那你看现在有这个不当的空去否定有，结果发觉这个空实不可得，所以发觉一切有又跑回来。所以我们的空在否定有的时候，是不是有可否定？不是，空是智慧。所以空是智慧，在观空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另外？因为空是智慧的时候，它只是观一切有性不可得，所以包括空的有性也不可得，所以空亦不值。这样就对了。好，不过这个我们之前有听过，我们现在先谈这个好了。好，我们要讲说。我依三种无自性性来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以这个你看，我说如果从唯识理来讲，光讲一切无自性 你必须要知道它有三个面向，不要再狂妄愚痴的拿一个空字一个无字性把它否定全部一切东西啊。你看，为相无自信性，身无自信性，身意无自信性。好，这个无自信，我们要无什么东西？啊、哦，我们要无自信是什么东西啊、哦？所以无自信一定是有一个实质的内涵，一定是有所对的啊、哦。善男子，云何诸法相无自信性？所谓诸法遍计所执相啊。哦，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是故说明相无自信性。所以我们见到的那个遍计所执相啊，所执的这个相，它本身为什么它 无自信？就因为它是由假名安立，也就是说它没有实执法。所以这个无实执法，非由自相安立为相，也就是他如果自己有自己的东西，那这个相就不能讲叫遍计执。它是什么？它是由遍计执所生的，不，这个我们说叫相无自性的这个相是吧？遍计所执相的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实有所依的自相，而是什么？它完全是依颠倒而成的，所以依颠倒所成的相啊，无自性。我们讲说这个东西要有所本，对不对？有所本嘛，有自相，但问题是遍计所执没有所本啊。它唯一的就是遍计啊，假名的。所以从这个现前以遍计执所产生的，像我们讲我执我执，这个我们讲我，那只有众概念合合出来的一个东西啊，从来没有一个真的我，一个实执法让你所依，然后生出这个我出来啊，这个我东西没有一个真实有所本的东西，所以这个我基本上是无的。所以我相实不可得，因为没有东西啊，它是完全虚假的，从这个虚假处来看它是不可得，是相无自信性、哦、这个相本身它现这个相啊，这样的遍计执，遍计我们不要把它往色相来谈啊，就这样的一个遍计执所成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相啊，它本身是无相无自信的。所以我现在要破的是相，相无自，我现在讲无自性，要破的是相。为什么？遍计执所执的这个相是无的，所以我破这个遍计执的这个相。好，再过来，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所谓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原理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所以我们无什么？无这个相，再有无他的身体。身所生的自体，因为它本身嘛，生的自体，因为它是非自然有，自然有就是自性有，它不带缘的，自己然自己而然的啊。那这个上它是依缘呐、啊，依他缘，依他缘而有，就非自然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身本身有没有可依的法？没有。所以从虚妄讲，相无自性。从他生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生不是真实生，所以叫生无自性。那破生无自性，破生的自性啊，一个是破有真实相，没有，他是虚假相啊，所以这个相无真实意。那生呢？生是带因缘，有没有真实自法生？没有，所以这个生无自性。好，云何诸法甚亦无自性性？所谓诸法由身无自信性故，说明无自信性，即延伸法亦名甚亦无自信性啊。这里面这个词稍微有点掉、哦、那不过因为它多了一个何以故，以诸法中所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甚亦无自信性，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明为甚亦无自性性。这个语词我觉得有点在连接词上有点怪怪，所以在解读上有点奇怪。是故好像是一个因一个果齁，就是说我们照理讲说 若是清净所缘之性，我显示彼以为生于无自性性，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照理讲，我们的逻辑说，所以他不是生于无自性嘛，对不对？应该这样哈，在语言语词上应该这样。结果他讲，因为若是清净所缘，我显示彼以为生于无自性，这个才叫真的生于无自性。啊，依他起自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明，是故亦。义的一般在逻辑上来讲，义就是等同的意思嘛，同一个理由嘛。所以这里面事故义说明为生于无自性性的话，就这个义就变成这个词，就是好像多了一个感觉，好像跟语词的逻辑关系有点不大同。好，义说应该讲说，应该是讲说这句话讲说，依他起的这个生于无自性啊。因为整句话讲说他也是生于无自性，但他跟那个清净所缘的生于无自性是不一样，但都属于生于无自性里面。生于无自性有两分，一个是什么清净所缘境界，一个是从依他起所见的什么生无自性啊，由法生无自性显现出来的生于无自性。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无自性啊，这个圣意无自性，其实可以由哪边？刚才我们其实还好，前面有稍微提了，就是他法性本来无自性，本来极净的，本来就是没有，他就不可得。由这个当体他自己不用修正，就是会等于是会则灭无为了。啊，不是由那个另外一个无为叫做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就是透过智慧，就是有清净所缘，有清净智所缘，这时候我显现出来的圣意无自性就是没有我执法执的，这个也是圣意无自性。另外从诸法缘起当下的生无自性也是圣意无自性，所以生无自性是不是也通到圣意无自性？它可以通上去。但真正的我们要讲说，如果以修正来讲，那个圣意无自性是透过智慧抉择清净智所缘显现出来的那一份，我显示彼以为生于无自性，但因为依他起相啊，他只是如此众缘相而已啊。这时候他的真如是他的法性是隐藏在里头啊，他并不是清净智。清净智当源于这依他起，开始用清净智缘他依他起的时候，这就叫做缘成实了，这已经叫缘成实了。好，这个如果不清楚，我们明天还会继续再谈。好，请合掌，我们今天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